晨，
弟兄姊妹早安。
我都好荣幸有机会来到圣道堂呢度同大家去分享。
我也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圣道堂跟大家分享。
咁啊，圣道堂嘅名听咗好耐噶啦，
圣道堂这个名字听了很久了，
就冇乜机会能够嚟到你哋中间。
但是没什么机会来到你们中间。
所以当阿高传道打电话俾我嘅时候咧，
所以当高传道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都有少少意外吓。
我会有一点点的意外。
但系咧都唔敢拒绝。
但是也不敢拒绝。
我知道佢架背后梗系阿刘牧师叫佢打俾我啦。
我知道在背后有刘牧师叫他打电话给我。
圣道堂都是因为刘牧师在这里服侍。
我知道圣道堂也是因为刘牧师在这里服侍。
刘牧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院长。
刘牧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院长。
他吩咐的事都不敢不做。
他吩咐我哪里敢不做呢？
我昨天是要在 San Diego 特地要赶回上来先。
所以昨天还从 San Diego 还要赶回南加州这个洛杉矶。
咁然后今朝早先至再喺我屋企另外一个地方开车过嚟，
然后从我家里另外一个地方开车过来。
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就系诗篇第一篇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一篇。
诗篇咧系我好喜欢嘅一本嘅圣经吓。
诗篇是我一篇很喜欢的圣经。
年轻嘅时候咧唔系几识得诗篇吓。
年轻的时候不太知道诗篇。
都唔係年老啊，七十歲先至年做開。咁但係咧人生經歷多啲嘅時候咧，越嚟越明白咧，原來詩篇係一本真係一首係一本非常之寶貴嘅聖經。
但是人生經歷多了一些，才明白這個詩篇是很寶貝的一篇聖經。
詩篇咧係聖經裏邊係最長嘅一本書嚇。
詩篇聖經裡面最長的一卷書。
總共咧有150篇。
總共有150篇。
150篇其實詩篇咧係希伯來人嘅詩歌集嚟嘅嚇。
其實詩篇是希伯來人的詩歌集。
佢哋係可以用希伯來文嚟唱嘅。
他们可以用希伯来文来唱
的。有时候你会见到个诗题上面会有啲咩调啊，嗰啲咧就系其实嗰个好似我哋中国人嘅咩黄梅调啊，嗰啲调咁嘅意思噶吓。
有啲圣经每诗篇的某些诗篇上面有一些用什么调，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怎么用黄梅调类似的。
所以佢哋识得用嗰个调子嚟唱呢首个歌。
所以他们会用那个调子来唱。
当然今日咧，我哋就好多都唔识得用呢啲嘅方法嚟唱啦。
但到了今天，我们很多都不知道怎么唱。
但系咧，我哋华人教会都有好多嘅华人嘅音乐家，将佢谱成咧唔同嘅调子，用中文嚟唱吓。
但是我们华人也有很多音乐家把它配成中国人会唱的。
因为诗篇是很多的诗人他们在人生的经历里面将他们同神的交往写出来。
你诗篇是很多的诗人把他从神的交往他的经历写出来的。
所以透过诗篇我们可以明白到，或者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属灵的经验。
所以透过诗篇我们可以明白领会一些人他的经历。
我今天就想用诗篇第一篇作为一 个例子，是怎样去读诗篇。
今天我 用诗篇第一篇做个例子，我们怎么样读诗篇。
所以我会用一个所谓叫释经讲道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是用诗经讲道的方法跟大家分享。
每一节一节这样我们来去看，
是一节一节这样来看。
诗篇有好多唔同嘅诗歌类型嘅吓。
诗篇有许多不同的诗篇的类型。
咁我哋可能我哋比较熟悉嘅就系赞美诗啦。
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赞美诗。
特别喺诗篇最后嘅时候嗰啲嘅哈利路亚诗啦吓。
特别是到最后那里有好像哈利路亚的诗。
哈利路亚其实只是赞美主咁嘅意思吓。
哈利路亚其实就是赞美主这个意思。
有感恩诗啦，
有感恩的诗啦，
有认罪诗啦，
有认罪的诗啊。
咁可能最困难嘅咧就系我哋叫做咒助诗吓。
有些可能觉得最困难的是咒助的诗
啊。其实我谂唔好用咒助诗可能会好啲吓。
可能我不要叫他咒诅师会好一点。
所以现在新现在圣经学者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公义师哈。
所以圣经学者现在用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他公义的师。
因为其实咧，佢系诗人咧，系带住神嘅公义去审判啊，当时咧啊呢啲犯罪嘅国家啊。
其实诗人是用要求神的公义来审判当时犯罪的国家。
所以咧，嗰个嘅说话里边咧，就用好似用咒诅咁样嘅言语会出现咗。
所以在诗篇的里面，在那些诗里面有一些咒诅的言语出来。
咁我特别新约嘅时候，我哋话要爱你嘅仇敌，点可以咒诅人呢？
特别在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说要爱仇敌，那么怎么可以咒诅仇敌呢？
但喺旧约嘅时代，神嘅公义咧系比较系睇重噶。
但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公义比较看得重一些。
所以当诗人佢面对自己国家嘅危难或者系一啲嘅被即系侵害嘅时候咧，佢会发出一啲咁样嘅公义嘅声音出嚟。
所以诗人在国家受到危难或者是已经受苦的时候，他会发出要求神公义的这样的诗来。
咁啊，要求咧用诗歌去祈祷神咧去审判呢啲嘅国家。
用诗篇来祈求神用公义来审判那一些的国家。
咁今日我哋可唔可以咁样样祈求神嘅公义审判呢？
我们今天还能不能用这样求神公义审判呢？
系可以噶，
是可以的。
唔系你去审判，记住。
记住，不是你去审判，
是你祈求神去审判，
是你祈求神去审判，
是按着神的公义来审判，
按着神的公义去审判，
不是按着你的意思去审判，
不是按着你的意思去审判，
你明不明啊？
你懂吗？
是非常之不同的事情来的，
这是不同的事情哦。
但是当你去答 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
但是当你去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
你又要小心咧，唔好过咗头啊！
你要小心，不能过了头
啊！唔好过咗神嘅旨意嗰个关口啊！
不要过了神的旨意那个关口。
即系你讲晒你自己意思之后咧，
你讲完了自己的意思以后呢，
你就话愿主嘅旨意成就啦。
你要加上愿主的意思成就，
你自己意思就唔好成就啦。
你自己的意思不要
啊，呢个都系几紧要，系耶稣佢个榜样嚟噶吓。
这是很重要，也是耶稣的榜样。
你记得佢喺客西马尼园嗰个祈祷就系咁啦吓。
你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也是这样的。
佢最后讲完咗佢自己嘅心声之后咧，
最后讲完了自己的身心以后呢，
佢就求父嘅旨意成就啦。
他就求父的旨意成就。
我唔知道你读嗰段圣经嘅时候有冇个疑惑喺当中啊？
不知道你念那段的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疑惑？
神的儿子都要求父的旨意，
神的儿子还要求神的旨意吗？
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吗？
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吗？
他是神来的嘛，
他是神吗？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呢，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是神人而生啊。
所以一定要明白，在圣经里面的耶稣是有神人二性的，
他是一个的一个嘅位格，但有两个唔同嘅性质，就是神人异性啊。
他有一个位格，但是也有两个性格，这是就是神人二性。
读福音书嘅时候咧，有时候你要睇到耶稣系用人性去表达，有时用神性去表达。
所以念福音书的时候，你要了解，有时候耶稣是用神的位格，有时候是用人的位格。
唔系得一个位格，唔可以。
一个位格，对不起啊，对不起。
神性去表现，或者系用人性去表现吓。
有时候是，对不起啊，有时候是用人性来表现，有时候用神性表现的。
呢个有时候我哋有啲混淆啊 ，one person two natures 啊，一个位格，两种嘅性情啊，或者系两种嘅性质。一耶稣基督系一啊，但系咧佢有神性同埋人性嘅表达。
有时候我们比较难，就是耶稣是一，但是有两个性格。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个问题就迎刃而解的了。
明白了这一点，福音书里面有一些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其实我不是很多时间，不过呢就都讲一讲一下。
没有多少时间，但是也要讲一讲。
反正讲到这里都讲一讲。
既然讲到这里，继续讲下去吧。
即係好似有個例子，就係有人當時門徒問耶穌幾時翻嚟，係咪得？
記不記得當時門徒要問耶穌：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耶穌話冇人知喎。
耶穌說沒有人知道啊。
天使都唔知啊。
天使也不知道。
佢仲加咗句嗰句就困惑啦，就人子也不知道嚇。
底下這一句更加增加我們的困惑，但人子也不知道。
到底耶穌係知定係唔知嘅咧？
那到底耶穌是知還是不知呢？
知唔知啊？
知道不知道呢？
知唔知啊？
知道嗎？
又唔敢答啊！
也不敢答咯。
因為你都搞不清楚他知不知道，
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知道還是不知道。
耶穌說他不知道嘛，
耶穌說不知道
啊，那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那就是不知道。
但如果耶穌不知道的話，
那如果耶穌不知道的話，
他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那又怎麼可能他不知道呢？
那你就可能會懷疑耶穌是不是講大話，
那你就懷疑耶穌在撒謊嗎？
但又不敢講這句話，
但也不敢說這句話，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呢？
啊，笑笑地啦，
有點 笑起來了。
是这样想，但又不敢这样想。
是这样想又不敢这样想。
耶稣怎么会讲大话呢？
那耶稣怎么能说谎呢？
但他真的说他不知道。
但真的说他说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但是只有父知道。
没人知道
的。没有人知道。
天使都不知道。
连天使也不知道。
那耶稣知不知道呢？
那耶稣知道吗？
耶稣说他不知道。
耶稣说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是不知道。
那就是不知道。
作为人子是不知道的。
作为人子他是不知道的。
耶稣是有两个嘅性情喺嗰度吓。
耶稣是有两个性情。
作为一个人咧，佢系同人一样系唔知嘅。
作为人的时候呢，他是从人的那个方面，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话佢，所以佢话人子也不知道。
所以他说人子也不知道，
但神子就知道啦。
但神子却知道。
作为神呢？
作为神呢？
佢系无所不知噶嘛？
他是无所不知的。
佢系知道啦。
他知道的。
如果佢再加多句话，人子不知道，神子知道的，咁样吓好啦。
如果他在下面加半句说人子不知道神子知道，那就容易解了。
所以作为人来讲呢，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作为人呢，他是不知道的。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是个完全的人，
他就是不知道，
他是不知道。
所以他没说大话，
他没有撒谎。
但作为神子呢，
但作为神子呢，
他是无所不知的，
他是无所不知的，
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告诉门徒人子也不知道，叫他们不要再问解咯。
但是他的门徒说人子也不知道，其实叫门徒不要再问。
解释问题的方法就是将耶稣的神人异性拎出来解释，就很容易了。
所以也解释这些问题的话，把耶稣神人二性拿出来，
好，那
就容易解释。
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讲的经文诗篇第一篇。
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诗篇第一篇。
诗篇第一篇是属于什么诗歌呢？
那诗篇第一篇属于什么类的诗歌呢？
你怎么分类啊？
你怎么分类呢？
刚才我说有赞美诗，有感恩诗，有认罪诗，有咒诅诗，诸如此类。
刚才我说过有赞美诗、感恩诗、咒诅诗，诸如此类的。
那这首是什么诗歌？
那这首是 哪一类呢？
读过很多次的了。
念过很多次了。
属于什么诗歌？
属于哪一类呢？
就是我刚才没有讲过那些诗歌，
就是我刚才没有讲过的那些。
这首属于智慧诗，
这首算是智慧诗，
它是将一些神的真理透过诗歌去表达出来，
它是把一些神的真理透过诗表达出来。
那诗篇第一篇的主题是什么呢？
那诗篇第一篇的主题是什么呢？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什么？
这首诗歌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第一篇。
这首诗的特别的地方它是第一篇，
在150篇里面的排第一，
在150篇里面排第一。
所以当诗篇，其实诗篇的作者有很多个，但是编排诗篇的人就是文士以斯拉。
当然诗篇有很多的作者，但是编诗篇的次序的是文士以斯拉。
他将这些诗歌收集起来的时候呢，就将它排成很多个类别，有五卷的。
他把这些诗排收起来，就把它排了，分成五卷。
为什么要五卷呢？
为什么要五卷呢？
很明显呢，就是跟摩西五经做了个对比。
很明显他把它跟摩西五经做个对比。
而他将这一首的诗歌排在第一篇，
那他把这首诗排在第一篇
是有目的的，
是有目的的，
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他作为整卷的诗歌的主题诗，
把 这一篇作为整个诗歌的主题诗，
就好似你写一本书嗰个引言咁样样。
就好像你写本书有一个引人，
佢就说明咗整卷嘅诗歌或整卷嘅诗篇嘅主题系乜嘢嘢。
他就说明了整篇的诗篇的主题是什么？
嗰个主题咧？
这个主题呢？
诗篇第一篇嘅主题咧？
诗篇第一篇的主题呢？
其实就喺诗篇第一篇嘅第一个字嗰度。
其实，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在哪里？
好可惜咧。
很可惜的，
我哋中文嘅和合本圣经咧，
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
就冇将佢翻译出嚟，
没有把这个次序牌翻出来。
你睇下你嘅英文圣经啦，
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本，
或者系中文嘅新译本圣经，
或者找中文的新译本的圣经，
你嗰本新译本圣经
有没有新译本的圣经？
有英文圣经系咪？英文圣经嘅第一个字系咩啊？吓 ，bless 啊，即系蒙福。
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本或者用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的话，就是用蒙福的来开始。
我哋咧就喺第二节嗰翻出嚟。
我们是把第二节那里先翻出来。
我就唔明白点解要翻喺第二节嗰度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摆在第二节。
因为佢系第一节嘅第一个字嗰度嘅。
因为这是应该是原文的第一节第一个字。
所以中文嘅新嘅译本咧，
所以中文的新的译本
就话有福的人。
他说有福的人啊。
没有啊这个字啊，
没有啊了。
因为圣经冇呢个啊咧，你就唔可以加个啊字咯。
没有圣经里面有这个啊字啊。
个啊系有意思，啊系一个感叹，一个呼吁嚟噶。
啊就是有意思。
唔可以随便加，我哋
是要感叹啊，呼吁不要乱加吓。
多一点一画啊，不能废去啊嘛吓。但系咧，亦都唔可以自己加添，如果生命册嘅名都冇埋吓。
所以一点一活不能加上去，不能减的，不然生命册上的名字也会拿掉的。
其实我哋即系，其实我哋即系要对圣经要非常之嘅尊重，同埋咧系需要好严谨咁解吓。
所以我们对圣经非常尊重，也要非常严
谨。嗱，呢个字咧喺第一个字咧，其实就系讲出咗呢首诗歌嘅主题嘅。
所以这第一个字讲个这篇诗的主题。
啊，呢个系希伯来人咧写诗歌嘅一个方法嚟嘅。
这是希伯来人写诗歌的一个方法。
他无端端就将这个字放在第一个字，然后才解释。
无端端他把这个字放在一开头，然后一下就解释了。
所以呢，其实诗篇第一篇的主题就是有福的人。
所以诗篇第一篇的主题是有福的人。
所以翻译应该是有福的人，然后跟着解释什么叫有福的人。
所以应该是有福的人，然后接下去就是解释这怎么样
的有福。我们和合本就放在第二节那里，那么就失去了这个的意思了。
和合本呢把它放摆在第二节的最后，那就失去了这个意思。
所以呢，一个新的中文译本呢就将它摆放在前面第一个字那里了。
所以新的中文的译本把它掉在第一节开始。
其实所有的英文译本你都会见到它是放在第一个字的。
所以所有的英文的译本都放在第一个字。
那我们在洛杉矶都要读一些西班牙译本。
我们在洛杉矶也要看看西班牙的译本。
他们都是放在第一个字的。
他们也是放在第一个字。
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
这是比较正确的翻译。
也都能够维持那首诗歌的题材的方法。
也是维持诗歌的题材。
无论怎样都好，有福的人就是这首诗篇的主题。
无论如何呢，有福的人是这个诗篇的这篇诗的主题。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呢都用翻呢个字哈，有福的人。
我今天的讲题也是用了有福的人。
然后呢，诗人呢就去解释咩叫有福的人。
然后诗人就解释什么是有福的人。
但系头先我都讲啦，诗篇第一篇系整卷嘅诗篇嘅主题诗啊嘛吓。
我刚才也说过，这个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主题。
所以其实整卷嘅诗篇就系讲紧有福的人。
所以整个诗篇的主题就是有福的人。
如果你用这个主题去看诗歌的时候，看诗篇的时候呢，
如果你用这个主题来看诗篇的时候呢，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就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啊、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啊、
会认罪啦，
会认罪啊，
会赞美啦，
会赞美啊，
会称谢啦，
会称谢啊，
会就坐啦，
也会要求神的公义
会即系会有神嘅公义啦吓，即系你会去佢咁样睇嘅时候，你会明白原来整卷嘅诗篇咧就系讲紧一个有福嘅人。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就知道整篇的诗篇是讲的有福的人。
而诗篇第一篇呢，
诗篇的第一篇呢，
就去解释乜嘢叫有福嘅人。
那解释什么是有福的人？
所以你明白咗诗篇第一篇呢，
所以你明白了诗篇第一篇呢，
你就明白。整卷的诗篇所讲那个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啊、
你能明白整个诗篇所讲的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咁我睇下佢点讲啦。
那么看怎么说咯？
一个有福嘅人系个咩人呢？
一个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呢？
佢话不从恶人嘅计谋，不占罪人嘅道路，不坐亵慢人嘅座位。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呢度讲到咧三个不。
这里说了三个不。
不从，
不从，
不占，
不占，
不坐，
不坐。
啊，罪人啊，恶人、罪人、亵慢人。
恶人、罪人、亵慢人。
嗱，呢三句嘅说话咧，你会睇到咧系一个平衡体嚟嘅。
这三句话呢是一个平衡的题材。
睇到啊，恶人嘅计谋、罪人嘅道路、亵慢人嘅座位。
恶人的道路，
恶人嘅计谋。
他在那里翻，把那个新译本翻上去，要不要？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哈，不用。我们今天就讲和合本哈。我其實個講章都用和合本嚟寫啦。不過咧，我哋喺嗰個當中咧，我會睇到一啲翻譯嘅一啲，所以點解依家和合本有一個修訂本啦嚇？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唔好淨係讀和合本，我哋有其他嘅譯本去參考咧，會更加明白聖經嘅意思嚇。
我今天的讲章还是根据和合本的，但是也要参考那个修订本跟新的译本，才真正能完全了解这篇诗的意思。这里分成三个小段，是不从、不占、不坐，然后恶人、罪人、亵慢人。
你会见到呢三句咧系平衡体嚟嘅。
你看见这三句是平衡体。
嗱，呢个咧就系希伯来人写诗歌嘅手法嚟嘅。
这是希伯来人写诗歌的手法。
佢用平衡体嘅方法咧去表达佢嘅意思出嚟。
他用平行体的写法表达他的意思。
其实咧喺耶稣嘅讲话里边咧，就算喺其他嘅圣经里边，都经常会见到呢啲平衡体嘅出现噶。
所以在耶稣的讲话或者圣经其他地方，也常常会看见这种平行体的写法。
有两句嘅说话。是差不多咁样样。
呢两句话好像差不多的。
啊，你睇下第六节咧，又系有平衡体嚟嘅。
你看第六节又是有平行体。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嘅道路，恶人嘅道路却必灭亡。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一个叫义人嘅道路，一个叫恶人嘅道路。
一个义人道路，一个恶人道路。
咁啊，呢一个第六节嗰个呢个系咩平衡体呢？
那第六节这是什么的平行体呢？
呢个叫做反义平衡体啊。
这叫反义平行体。
即系两个唔同嘅意思喺度平衡紧啦。
这两个不同相反的意思在平行。
一个义人嘅道路，一个叫恶人嘅道路。
一个是义人的道路，一个是恶人的道路。
两个道路咧都有唔同嘅结局噶。
两个道路有不同的结果。
咁啊，前面第一节嘅时候呢？
前面第一节的时候呢？
就系一个同义平衡体啊。
是个同义的平行体。
恶人、罪人同埋亵慢人系同等意义嘅人嚟噶。
恶人、罪人、亵慢人是同等意义的。
都是那些不信神抵挡神，
就是一些不信神抵挡神的人，
是跟神是对抗那些人，
是跟神搞对抗的这些人。
但这种同意平衡体里面又有进一步的意思，
但这个同意的平行体里面也有进一步的意思。
他说不从、不站和不坐，
他说不从、不站、不坐，
从到站到坐，到坐
都从站然后坐。
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呢，
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呢，
即是从呢就是跟从的意思了。
从是跟从的意思。
站呢就跟他一起站在那里 stand。
站呢跟他一起站在那里。
坐呢就跟他一起住在一起了。
坐呢跟他住在一起了。
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话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个坐啊。
好像在
启示录
三章二十节那里，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开门的我要跟你进来一同坐席，那个坐就是那个坐。
这个坐其实不是吃饭那么简单，那个坐其实就是住在那里的意思了。
坐不但是吃饭的那么简单，是要住在那里咯。
这个呢就是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去你屋企食饭，其实食饭咧系有更多嘅意思噶吓。
所以希伯来文的文化呢，到你家吃饭，这个、吃饭超过这光吃饭的意思了。
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明白呢个意思噶。
我们中国人也会明白这个意思。
你唔会随便请一个人翻屋企食饭噶。
你不随便请个人回家吃饭的。
系好朋友先至会咁样做噶吓。
好朋友才会这样啊。
啊，有啲嗰啲朋友咧就喺外边餐厅食嘅啫吓。
如果一般的朋友在外面餐厅吃饭吓，对不对？
啊。中国人都呢个文化好得意嘅，乜嘢事都喺餐厅嗰度解决噶吓。
中国人的文化很特别啊，什么事在餐厅里面解决？
啊，做生意去倾谈又喺餐厅搞掂吓。
做生意谈生意就在餐厅里面谈。
两个黑社会谈判都喺餐厅搞掂。
黑社会的谈判也在餐厅里面谈。
咁啊，办喜事咧就喺餐厅度食饭吓。
办喜事呢，也在餐厅吃饭。
办丧事都喺餐厅食饭，
办丧事也在餐厅吃饭。
几时先会喺屋企咧？
什么时候才回家吃呢？
系嗰啲亲人先会喺屋企
嘅，亲人才会在家里，
或者好好嘅朋友先会喺屋企食噶，
或者很好的朋友在家里吃。
所以如果有人要我请我去佢食饭咧，即系代表我系佢好朋友啊。
所以有人如果请我吃饭呢，即到家吃饭呢，就表明是好朋友了。
我唔敢唔去噶，
我不敢不去了。
唔去嘅话，即系我拒绝做你好朋友。
如果我不去呢，就拒绝做他好朋友了。
呢啲中国文化里边咧，有好多啲所谓叫做 unspoken language 啊，即系系讲唔出嘅一啲嘅文化喺里边。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一些不讲出来的文化在里面。
嗱喺呢度咧，系讲紧不从到不站，又到不坐吓。
这里是从不从不站，然后到不坐。
这个呢个我哋英文叫做 progressive parallelism 啊，即系渐进式嘅平衡体吓。
在英文呢，就是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就渐进式的平行体。
佢后面嗰句意思咧，比前面嗰意思系多一层嘅意义噶吓。
在后面的一段呢，比前面呢就多一些意思在里面了。
原来罪咧系由小开始嘅。
原来罪是从小开始的，
由轻开始嘅，
从轻开始的，
就越嚟越严重。
然后呢，越来越严重。
你会从从咧到站，又到坐喺一齐。
由从到站到坐，
所以中国人都咁样体会噶吓。
中国人也这样体会哦。
佢话细嘅时候就偷针吓，
小的时候偷针，
大嘅时候就偷金啊吓。
大的时候就偷金咯。
其实都系咁样样啦，因为佢细细嗰阵时佢做偷啲嘢就好少嘅嘢，但系咧越嚟越严重，越严重，那个罪咧就占据咗佢嘅生命。
小时候呢是小小的犯罪，然后大了慢慢这个罪把他整个心占着了。
所以叫做乜嘢系有福嘅人呢？
那什么是有福的人呢？
就要对罪恶说不啦，
要对罪恶说不，
唔可以喺罪恶嘅里边嚟生活，
不能在罪恶里面生活的。
诗人咧用咗三个不嚟表达呢个意思，
诗人呢也用三个不来表达这个意思。
三个不系有意思噶，
三个不是有意思的，
咩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当希伯来人重复嘅时候咧，
当希伯来人重复的时候呢，
就系强调嘅意思啊，
是强调的意思。
所以佢讲一次，再讲一次吓，
所以讲了一次，再讲一次。
我哋都系咁样样啦，
我们也这样啊。
讲完一次佢唔听，再讲第二次就会强调啦，系咪？
第一次他不听，第二次就强调了，
声音就会大啲啦，
声音就大声啦。
再唔听我再讲第三次，嗰个声音就更加大啦。
如果再不听，再第三次呢，声音更大了。
如果你叫个仔落嚟食饭啦吓，
你会叫儿子来吃饭。
个仔仲喺度打紧游戏机啦
吓，孩子还在打游戏机。
开饭啦咁啊，
开饭咯。
佢话知道啦，
他说知道咯。
等多五分钟仲未落嚟，
等五分钟还不下来。
食饭啦，
吃饭咯。
啊，嗰啲声音唔同咗噶啦，
声音不同的。
知道啦，佢又大声啲话俾你听，知道啦咁样，我知道噶啦。
他也大声，啊，知道啦。
因为咧，佢喺嗰个最紧张个阶段唔停得手嘛。
因为他在最紧张的阶段不能停啊。
好啦，再等多五分钟，啲餸开始冻啦嘛。
再等五分钟，那个菜凉咯。
咁你做阿妈点啊？
你做母亲的怎么样呢？
仲唔落嚟食？
还不下来吃
啊？即系最后警告啊！
最后警告咯，
系嘛？就呢啲咁嘅意思啦，
有这样的意思。
呢度其实都系咁样样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
佢讲三次，
他讲三次，
系咩意思啊？
什么意思？
非常之强调嘅意思啊，
是非常强调这个意思。
如果我哋英文讲话好啊，
我们英文呢就说好，
就 good 啦吓，
就 good，
更好，
更好
，better 啦吓
，better，
最好啦，
最好呢
就 best 系咪？
就 best。
咁如果喺希伯来文咧，
就希伯来文呢，
好咧就系 tov 吓。
好那是套，
咁啊更好咧？
更好呢？
就系 total，
就 total，
重複就係更好啦。
重複就更好了。
咁咩叫最好呢？
什麼叫最好呢？
滔滔滔，
滔滔滔。
當你重複三次嘅時候呢，
重複三次嘅時候呢，
就係罪嘅意思啦，
就罪嘅意思，
或者治嘅意思，
就治嘅意思。
其實喺耶穌嘅講話裏面都有咁嘅時候出現嘅喎。
耶穌講話也有這個情況出現啦，記不記得？
耶穌話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
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愛主你的神。
還有差一個，
還差了一個了，盡心盡性盡意。
尽心尽性尽意哈，爱主你的神哈，
爱主你的神
啊。咩叫心性意呢？
什么叫心性意呢？
其实你唔需要佢解释咩叫心，咩叫性，咩叫意。
其实你不需要解释这三个的分别，
因为佢系重复咗三次嘅尽呢个字。
其实它是重复了三次这个意思，
尽心尽性尽意啊嘛。
它重复三次是重点在个尽的那上面啊。
就是你要尽晒你成个人去爱主你的神的意思咯，
尽整个人去爱神，
就不应该再去解释什么叫心啊，什么叫性啊，什么叫意啊，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不要再解释什么叫心，什么叫意，什么叫意力。
如果你读圣经读得比较好一点的话，路加福音还说尽心尽事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如果你念路加福音的话，他是尽心尽性尽意才要尽力爱主你的神。
咁究竟耶稣系讲咗三个尽啊，定系四个尽啊？
那到底耶稣讲了三个尽呢，四个尽呢？
你话俾我听。
你告诉我了。
啊
啊！
你哋系 Bible Church 啊？
你是叫圣经教堂啊？
圣道堂啊？
圣道堂啊？
对圣神嘅说话应该好了解啊？
对神的话要很了解咯。
咁究竟系三个尽，四个尽？
到底三个尽还是四个尽？
啊
啊！
有没有问过你这些问题啊？
有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你们怎么去解答啊？
你们怎么解答？
个答案呢，就是耶稣根本是用阿兰话讲的，不是用希腊文讲的。
其实耶稣那个时候用亚兰话讲，也不是用希腊文讲。
希腊文是翻译来的嘛？
希腊文即系也是一个翻译。
马可是按住彼得讲来翻译，是不是？
马可是按照彼得讲翻译的，
咁啊，路加系根据佢嘅考察嘅研究之后嚟写出嚟吓。
路加呢，根据他的考究研究写出来的。
咁究竟系三定系四个呢？
你到底是三定是四呢？
啊，其实唔系好紧要三定四嘅问题啦。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是三还是四的问题。
因为翻译嘅时候，只系要将个意思翻得清楚就啱啦。
因为翻译的时候最重要是把那个意思翻出来。
耶稣用阿兰文讲的时候讲了三次四次，我们就不知道了，真
的。耶稣用亚兰话讲的时候到底讲了三次？
但耶稣的意思就很清楚，是要尽你整个人去爱主你的神，就很清楚了。
但耶稣的意思要尽了整个人去爱主你的上帝，
讲三次讲四次都好，意思都是一样，都是要尽你自己整个人去爱主你的神。
到底三次四次其实都是要尽整个人去爱主你的神。
所以你更加不要去解释什么叫心啊、性啊、意啊、力啊，什么连妈妈那些什么穷荒之力都出来那些了。我们广东话叫喝奶那些力啊。
不要什么心呢，心意尽尽心尽意尽力尽力吧，吃奶的力，不要讲那些了哈。
嗯，中国有一个游水的运动员咧，咩穷荒之力咧，叫咩啦？
中国有个很有名的游泳的运动家，他曾经这样讲的了。
咪佢攞咗个铜牌啦吓。
他拿了个铜牌。
啊，穷荒之力都出啦。
穷荒之力。
广东话讲啊，妈妈啲饮奶力都出埋嚟。
连吃妈妈奶的力都出来了。
尽晒你成个人去爱主你嘅神，
已经尽了整个人的力。
所以喺呢一度诗篇第一篇三次说不嘅时候咧，
所以在诗篇第一篇三次说不的时候呢，
就系绝不嘅意思，
是绝对不要的意思。
一个有福嘅人，
一个有福的人，
蒙神赐福嘅人，
蒙神赐福的人，
同罪要绝对分出嚟，
要同罪绝对分开，
唔可以喺罪嘅里边。
不可以在罪的里面，
亦都唔可以被罪去玷污佢，
也不能让罪来玷污。
要对罪说绝不，
要对罪说绝不。
一开始嘅时候就唔可以参与，
一开始就不能参与，
唔可以玷，
不可以玷污。
要圣洁，
要圣洁。
咩叫圣洁？
什么叫圣洁？
或者咩叫干净？
那什么叫干净？
我哋有啲做护士嘅姊妹咧吓，
当中有做护士的姐妹呢，
对干净呢样嘢嘅定义同我哋嘅定义有啲唔同。
他们对干净的定义跟我们的干净的定义有些不同咯。
入到嚟如果有啲尘咧，
进来有一些灰尘啊，
有啲尘系咪叫干净啊？
有些尘干净吗？
你话俾我听，
你说呢？
干唔干净？
干不干净？
啊？唔系叫干，唔系几干净系嘛？
就不太干净咯。
啊，我哋就可以话 OK 啦。
我们说 OK 啦。
啊，但系圣洁呢个字咧？
但圣洁这个字呢？
系一个 absolute term 嚟嘅，系一个绝对嘅字嚟嘅。
是个绝对的字。
边个定义圣洁咧？
谁定义圣洁？
边个定义？
谁定的？
神定义。
是神定义的。
神话圣洁。
神说圣洁，
佢就系圣洁，
他就是圣洁。
神话佢唔圣洁，
神说不圣洁，
佢就系唔圣洁，
他就是不圣洁。
咁神嘅定义系点啊？
那神的定义是什么？
同罪要绝对分清楚，
同罪绝对要分清楚。
有一点点嘅罪，
有一点点的罪，
好似耶稣讲嘅，
好像耶稣所说的，
有一点点嘅面教，
有一点点的面笑，
就全团发起嚟，
就全团会发起。
教会是不是圣洁的？
教会是不是圣洁？
是定不是？
是还是不是？
如果你读彼得前书，是圣洁的国民。
如果念彼得前书，他说是圣洁的国民。
教会是圣洁的。
教会是圣洁的。
不可以容许有一点点的罪在中间。
不可以容许一点点的罪在中间。
不是会醒到全团都发起来。
不然整团会发起
来。一个蒙福的人，
一个蒙福的人，
他必须跟罪分开，
他必须跟罪分开，
不可以在罪里面生活，
不可以在罪里面生活，
不可以参与任何的罪，
不可以参与任何的罪。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他怎样可以不在罪的里面呢？
他怎么能不在罪的里面呢？
神的律法保守他，
神的律法保守。
当一个人，一个神的子民，他爱神的律法的时候，
当一个人，一个神的子民，他爱神的律法的时候，
他就可以抵挡罪恶的诱惑，
他就可以抵挡罪恶的诱惑。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边，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免得我得罪你。
我哋用神的说话去抵挡试探，
我们用神说话来抵挡试探。
所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怎样喜爱神的律法呢？
怎么样喜爱神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佢爱神的律法到个地步，佢日日喺度谂啊。
他爱神的话的到了地步，天天在想，
一擘大眼就谂到神嘅话，
一张开眼睛就想神的话。
哇！你话呢个人系咪啲神经病咧？咁样，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
其实圣经里边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字眼嘅吓。
其实里面有许多这样的字眼。
不住嘅祈祷，
我不住的祈祷，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记唔记得啊？
记不记得？
仲有个凡事谢恩，系咪？
还有凡事谢恩。
咩叫不住嘅祈祷啊？
什么叫不住的祈祷？
系咪不断喺度咿咿哦哦啊？
不断的咿哦呢？
唔系咁嘅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不住嘅祈祷，
不住的祈祷。
啊，如果你用英文咧，就叫做unceasing prayer 吓，即系不停嘅喺度祷告。
意思是不停的祷告，
你的祷告是没有停止的，
你的祷告是没有停止的。
你一起身的时候，开始跟神讲嘢，到你睡觉为止。
你一醒来跟神对话，一直到你睡觉。
啊，你开车的时候跟神讲嘢，
你开车的时候跟神交谈。
啊，我今天特登又行下105过嚟啊，睇下嗰场大车都找不到，洗得咁干净咁快。
我今天早上故意从105开车过来，那个有这么大的车，哎，洗得干干净净的。
哦，你见到个一场大车祸吓？
啊，看见昨天一场大的车祸。
啊，你开车就，哎呀，神啊，你真系保守嗰啲受伤嘅人。
哦，神真的保守受伤那些人。
即系话咧，你不断嘅咧系同神喺度倾偈啊，
因为你不断的跟神在
不断咧去留意神同你讲嘢。
不但留意神跟你说话，
这个叫做不住的祷告，
这个叫不住的祷告。
到你睡觉的时候，
当你睡觉的时候，
你做个晚祷的时候，
你做晚祷的时候，
就将这个祷告结束了，
就把这个祷告结束了。
所以神祷的时候就不说阿门住，
你早 最早的时候不要先讲阿门，
到到瞓觉嗰时讲阿门咯。
要睡觉的时候就说阿门。
有时我哋调翻转啊，
有时我们反过来咯。
啊，夜晚祈祷嘅时候咧瞓着咗，
晚上祷告的时候已经睡着了，
朝早起身嘅时候唔记得讲啊阿门咁啊。
早上醒来哦，还没有讲，早上就补个阿门。
啊，咁你咪朝早结束咗祈祷，咪你成咁咪你净系瞓觉嗰时祈祷咯。
早上结束了祷告，那睡觉了就祷告哈。
啊，呢度你讲俾我哋听咧，我哋喺神嘅说话上面要昼夜思想。
这里告诉我们在神对神的话律法要昼夜的思想。
意思即系话神嘅说话系充满咗我哋嘅生命。
意思说神的话充满了我们的生活。
经常去提醒我哋喺生活上面所需要嘅嘢。
经常提醒我们在生活上面需要的事情。
乜嘢系神嘅旨意？
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哋就能够明白啦。
我们就能明白了。
你明唔明白神嘅旨意啊？
你明唔明白神嘅旨意呢？
你要搞清楚神嘅说话咯。
要搞清楚神嘅话，
唔好做一个马马虎虎嘅人。
不要做个马马虎虎嘅人。
啊，如果唔系咧，你对神嘅说话就搞唔清楚啦。
不然的话呢，你对神的说话呢就搞不清楚了。
啊，咁啊喺东方嚟有几多个博士啊？
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啊？
几多个？
几个？
几多个？
几个？
啊？圣经是没有讲几多个的，
圣经没有讲几个，
千万不要讲三博士，
千万不要讲三个
啊，很多都说三博士啦，
许多人说三博士
啊，其实不是三个啊，
其实不是三个，
圣经是讲东方有几个博士啊，
圣经说东方有几个博士来的，
那有人跟我就拗啦，
有人跟我
无三不成几啊嘛，
无三不成几啊，
当然有三啦，
这应该有三啦、
啊。如果咁嘅话咧，
如果这样的话，
中文圣经都要改啦，
中文的圣经也要改咯，
因为原文嘅意思咧就系众数啫，
原文的圣经是众数的意思，
根本冇几呢个字嘅，
连几的字都也没有。
咁我哋喺个博士下面加个 S 咯，
我们在博士后面加个 S、
啊。中文就系博士们啦，东方。有博士们啦，咁样
中文可以中方有博士们，
唔知几多个，
也不知道多少个，
超过一个，
超过一个，
几多个唔知道，
有几个不知道。
我话啊，有三份礼物啊嘛，
那唔系有三份礼物啊，
一人攞份咪三咯，
一人拿一份就三咯，
系咪？有人又咁同我拗啊？
有人这样跟我辩论，
我话你读下圣经啦，
你读圣经
吧，根本就唔系三份，
根本不是三份，
唔系黄金乳香末药咩？
不是黄金乳香末药吗？
唔系三份啊，
不是三份，
系三样礼物，
是三样礼物。
如果我送一个水果篮俾你，
我送一个水果篮子给你，
有里边有苹果、有香蕉、有橙，
里面有苹果、有香蕉、有橙，
咁就几多份礼物啦？
有几份礼物啊？
几份啊？
几份？
一份礼物三样嘢咯，
一份礼物三样吗？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根本就唔知道几多份礼物，
根本不知道有几份，
不过有三样嘢，
不过有三个，
黄金乳香末药，
黄金乳香末药，
得唔得？
行吗？
啊？读圣经要搞清楚啲嘢喎，
读圣经要搞清楚这些，
要好仔细喎，
要仔细的，
咁你先至能够真系掌握神嘅说话，
才能真的掌握神的话。
当嗰啲人咧似是而非嗰啲道理嚟嘅时候咧，
当人似是而非的道理嚟嘅时候呢，
你先至能够同佢讲清楚圣经嘅说话系点样样，
你才能跟他讲清楚圣经的话是怎么样的。
背圣经要背清楚，
背圣经要背清楚，
有时候咧漏一两个字都好麻烦，
有时候漏了一两个字也很麻烦，
自己加一两个字又好麻烦，
自己加一两个字又很麻烦，
所以要搞清楚，
所以要搞清楚。
他说这个人呢，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诗人开始就用幅图画来解释这个人，
诗人就用幅图画来解释这个人，
我这个人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
这个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
旁，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哇，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哦、
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
一棵溪水旁的树是按时候结果子，
一棵在溪水旁的树是会按时候结果子，
这棵树有什么特别、啊、
这棵树有什么特别，
它在溪水旁，
它在溪水旁，
是一个生命很强的一棵的树，
是生命很强的一棵树，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呢？
为什么有强的生命呢？
是因为它在溪水的旁边，
因为它在溪水的旁边，
一个基督徒能够有强的生命力，
一个基督徒能有强的生命力，
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是因为它跟神的说话，
是因为他跟神的话
是连接在一起，
是连接在一起的。
是栽在溪水旁的树，
是栽在溪水旁的树。
如果没有神的说话，
如果没有神的话，
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就会枯干，
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会枯干的，
叶子就会枯干，
叶子会枯干，
又不会结果子，
也不会结果子。
如果你好耐都未曾带人信耶稣，
如果你很久都没有带人信耶稣，
你真要检讨一下你同神的关系，
你真要检讨一下你跟神的关系了。
因为佢系按时候结果子噶嘛，
因为这里说按时候结果子，
系咪？
是吗？
你记唔记得耶稣讲过一个嘅古仔啊？
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故事？
有棵无花果树，
有棵无花果树
唔肯结果，
不肯结果。
嗰个人就话我斩咗你落嚟啊！
主人说把它砍下来。
佢话嗰人就劝佢啦，
有人就劝他了，
唔好斩住啦，
啊，不要马上砍，
加啲肥料，
加些肥料，
俾多年时间佢，
多给他一年时间，
如果再唔结果先斩啦。
如果还不结果，那才砍吧。
嗰个古仔里边讲乜嘢啊？
这个故事讲什么？
不结果嘅无花果树。
不结果的无花果树。
神有恩典俾你。
神会怎么样？
有恩典给你。神有恩典俾你。
哦，神还有恩典给你。
俾你存留喺度。
给你存留在。
但系最嬲尾要遭受神嘅审判。
最后还要遭受神的审判。
所以你记得当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所以记得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经过一棵无花果树，
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耶稣就咒咗，
耶稣就咒咗他。
第二天经过的时候，
第二天经过的时候
就枯干了，
已经枯干了，
代表了神的审判，
代表了神的审判呢。
圣经说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圣经说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
什么叫进度顺利啊？
什么叫进度顺利？
一个有福的人，
一个有福的人
是不是不会失败啊？
是不是不会失败呢？
是不是啊？
是吗？
一个有福的人，
一个有福的人
是不是不会病啊？
是不是不会生病呢？
是不是不会生 cancer？
是不是不会生癌症呢？
是不是不会死啊？
是不是不会死呢？
一个同神亲近的人，
一个同神亲近的人
是不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你看一下圣经里面的约伯，
你看圣经里面的约伯，
不是他有问题啊，
不是他有问题哦，
他是一个义人啊，
他是个义人啊。
哇，但是他遇到的问题真的很多，
但他遇到的问题真的很多，
因为他被撒旦攻击他，
因为他给撒旦攻击他。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要搞清楚呢，当人出现问题的时候，究竟他自己搞出来啊，还是被撒旦攻击？
所以我们看见人有问题的时候，是要注意是他自己搞出来的，还是给撒旦攻击的。
咁你如果日日喺度饮可乐啊，
如果你天天在喝那个冰水，
你有糖尿病你就唔好埋怨上帝啦。
你有糖尿病你不要埋怨上帝哦。
你日日食梅菜扣肉啊，
天天吃梅菜扣肉。
你有胆固醇高你就唔好埋怨上帝啦。
你胆固醇高了你不要埋怨上帝哦。
你明唔明白即系自己做事嘅后果同撒旦攻击嘅分别？
自己做事的结果与撒旦攻击的分别，
即有时候我哋要明白我哋自己的责任。
我们有时候明白自己的责任，
唔好样样嘢都推喺上帝嘅身上。
不要每件事都推在上帝的身上。
明明嗰日系你愿意嫁俾佢噶嘛？
你明明是自己愿意嫁给他的，
系你愿意娶佢噶嘛？
你愿意娶他的吗？
啱啱先？
对不对？
点解有人话上帝搞个咁嘅人俾我？
你怎么有这位上帝能够搞这样的给我？
嗰日你又欢欢喜喜咁样咧，就话即系我愿意。
那天你欢欢喜喜，你说我愿意的。
依家又喺度埋怨上帝。
现在呢，埋怨上帝咯。
你明唔明白？
你懂吗？
即系你要知道你自己嘅责任系。
你要知道自己的责任。
所以你结婚之前咧？
所以结婚之前啊，
我咧就做婚前辅导嘅时候咧，
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呢，
我就一定咧要佢哋咧各人咧去攞佢爸爸妈妈嘅相出嚟嘅。
我要每人把爸爸妈妈的照片拿出来，
我们俾佢哋交换睇下，
叫他们交换看一看。
你中唔中意呢个爸爸？
你喜不喜欢这个爸爸？
因为我第日老咗就咁样样噶啦。
他将来老了就这个样子，
光头大肚腩，
秃头肚子吐出来了。
你睇下呢张佢妈妈嘅相，
你看那个妈妈的样子。
但系佢老咗就系咁噶啦。
当将来他老了就会这个样子。
臭皮白头发，
皱皮白头发。
你明唔明啊？
你懂吗？
人会变噶嘛？
人会变的哟。
你千祈唔好信嗰啲咩咩爱你终身不变啊！唉，唔好信呢啲事。
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个爱你终身不变那种话。
咩五十年不变嗰啲唔好信。
五十年不变的也不要信。
都未够五十年，廿几年就变啦。
不要五十年啦，二十多年已经变咯。
变咗领导人就变咯。
变了你
领导人就变
了。哦，变了领导人就变了，
系咪？
对不对？
除了神是不变之外，
除了神是不变以外，
人是不变，
人会变的。
你对神的爱心都变啦，
你对神的爱的心也变哦。
哇，我不变的，
我说我不变的，
咁就有问题啦。
那是有问题、哦，
你应该要增加嘛，
你应该增加呀，
系咪？
对不对？
你不变的话，
你不变的话，
你仲系咁样样，
你还是那个老样，
你都冇增加，
也没有增加，
系咪有问题啊？
是不是有问题了？
一定要变，
一定会变。
要向好的方面变，
要向好的方面变，
是不是？
对不对？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神所祝福的人，他凡事尽都顺利的，
凡事
尽都顺利，
进度他进度顺利的。
意思就是说，
意思说
神是带领他走人生的道路，
神带领他走人生的道路。
我时间够了，
我时间也够了，
不如我就跳到最后一节了，
就跳到最后一节吧。
第六节，
第六节，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我刚才讲过，这个一个平衡体来的，
我刚才说过这是个平行体，
讲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
讲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
所以第六节的时候是一个结语来的，
所以第六节是个结语。
他说这两条的路有两个不同的结局，
这两条的路有两个不同的结果，
恶人的道路是灭亡，
恶人的道路是灭亡。
这个很清楚啊，
这个很清楚了，
因为第五节那里讲到审判嘛，
因为第五节讲审判的，
审判的结局就是灭亡，
审判的结果就是灭亡，
这恶人是站立不住的，
恶人是站立不住的，
好像糠秕这样被风吹散，
像糠秕一样会被风吹散的。
这个一路在自己在解释的，
这里这个诗篇自己是解释的。
但是义人的道路呢，
但是义人的道路呢，
他的结局是什么呢？
他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这里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我们又拗拗，我们又拗，我们又要拗头了，
我们又要抓头了。
什么叫做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呢？
什么叫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呢？
他翻译就没错的，
他翻译是没有错的，
因为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字亚达这个字是知道的意思的，
因为希伯来文那个字是知道的意思，
但是他就没有将意思翻出来，
但他没有把意思翻出来。
什么叫知道呢？
什么是知道啊？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第一节那里，
第一节那里，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如果读圣经的话，
有一日，
有一日，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人，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人。
这里呢就有知道这个字的，
这里是有知道这个字的，
但他呢就不译到知道，译到同房，
但是他就没有把它翻成知道，把它翻成同房。
如果他这样翻译，那人和他妻，那人知道他的妻子夏娃。
如果那里翻成那人知道他的妻子夏娃，
夏娃就怀孕，
夏娃就怀孕，
我们就不明白了，
我们就不懂了。
所以他翻到同房，
那所以把它翻成同房，
那我们就知道了，
那我们就知道了。
不是，真的不是知道，知道是 很危险的事来的，
你知道是很危险的事，
因为知道之后就会怀孕的，
因为知道就会怀孕。那
什么叫知道呢？
那什么叫知道啊？
亚达这个字呢，
亚达这个字呢，
是代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是代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当这个字用在夫妻的时候呢，
当这个字用在夫妻的时候呢，
就是同房的意思了，
是同房的意思咯。
当这个字用在两个朋友的身上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字用在两个朋友的身上呢，
就是知交的意思了，
就是知交的意思。
但这个字用在神和人的身上的时候呢，
那这个字用在神跟人的关系的上面咯。
看看你的英文圣经了，
看你英文圣经，
看他怎么翻译了，
看英文圣经怎么翻的？
你那本是 NIV 啊？OK。
你看 NIV 怎么翻？
第六节，系啦，就是 watch over 啦，吓，就是看顾的意思啦。
在英文这个 NIV 的翻译本翻成看顾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你翻译圣经的时候，你又要翻译，你要翻译那个字，但是有时候咧要翻译那个意思出来，
所以翻译圣经有时候翻译那个字，有时候要把那个意思翻出来。
如果你呢个意思就是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
所以这里意思是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这个就是解释翻第三节下面嗰句说话。 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的意思了。
就是回头就是解释了第三节，他的凡事顺利。
是耶和华睇住我哋，
因为耶和华看顾着他，
睇住义人嘅道路，
看着义人的道路。
你中唔中意上帝睇住你啊？
你喜不喜欢上帝看顾你呢？
知道定系唔中意啊？
知道是喜欢吗？
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中唔中意啊？
喜欢不喜欢？
当你犯罪嗰时候就唔中意啦。
当你犯罪的时候就不喜欢
了。一个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
妈妈咧要出去外边买啲嘢。
妈妈要出去买一些东西。
妈妈，你乖啊，喺屋企我好快翻嚟噶。
啊，你在家里乖啊，妈妈很快回来。
因为冇问题啊。
啊，没有问题啊。
妈妈出咗去之后，
妈妈出去以后，
啊，唔记得带啲嘢翻翻转头。
没忘了什么东西，回头
了。啊，见到个仔咧喺个地下度祈祷啊。
啊，看见那个儿子在那里祈祷。
啊，跪喺度祈祷，
跪在那里祈祷。
咁啊，妈妈就好啊，小心咁行过去听佢讲乜嘢。
妈妈很小心走过去听听儿子在祈祷。
前面咧就有罐饼干，
前面有罐饼干。
咁啊，耶稣啊，你而家唔好睇住我啊！
耶稣，你现在不要看着我。
我而家偷饼干食啊！
我要偷饼干吃了。
我哋都系咁样嘅。
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想上帝看着我们。
我们犯罪的时候我就不想上帝看着我们。
但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想上帝看着我们。
但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就想上帝看着我们。
但上帝看着我们是包括了我们做好事和做坏事的事。
但是上帝看着我们是包括我们做好事做坏事哦。
如果你是义人。
如果你是义人。
上帝看着你。
上帝看着你。
如果你是恶人。
如果你是恶人。
却必灭亡。
却必灭亡。
上帝要审判你。
上帝要审判，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结局啊！
是两个不同的结果，
一个是被神审判，
一个是被神审判，
一个是被神看顾，
一个是被神看顾。
整卷的诗篇150篇，
整卷的诗篇150篇，
是讲到一个有福的人，
是讲那个有福的人，
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的人，
是按着神的旨意生活的人，
有神看顾的人，
有神看顾的人，
与神同在的人，
与神同在的人。
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这样的人，
是一个蒙福的人，
是个蒙福的人，
因为他是按时候结果子，
因为他会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因为他好像一棵树，
因为他好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栽在溪水旁，
喜爱耶和华律法，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我哋祈祷，
我们祈祷。
天父，我哋好感谢你嘅恩典。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
让我哋能够去明白你嘅说话。
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
我哋要做个蒙福嘅人。
我们要做个蒙福的人。
唔系因为我哋能够蒙福。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蒙福，
系因为神你嘅恩典。
因为神你的恩典。
如果我哋按住你嘅旨意嚟生活嘅时候，
如果我们按着你的旨意来生活的时候，
主啊，你的应许就是会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
你的应许就是你要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
我们要按着你的旨意来生活，
按着你的旨意来生活，
活在你的恩典的当中，
活在你的恩典当中。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圣道堂的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圣道堂弟兄姐妹，
在你的恩典的当中来活，
在你的恩典的当中来生活，
喜爱你的律法，
喜爱你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让你的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人生的导向，
人生的导向，
指示我们人生的道路，
指示我们人生的道路。
当我们有抉择的时候，
当我面临抉择的时候，愿
意按着你的旨意来做决定，
能按着你的旨意来做决定。
不是我们要成就什么，
不是我们要成就什么，
是你要藉着我们去成就你的事工，
乃是你要藉着我们成就你的事工。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